设想一下，如果我现在告诉你，毁掉你下一个宏大目标最快、最有效的方法，其实就是立刻把它告诉你最好的朋友，
很多人听到这个，估计会觉得你在开玩笑。
对吧？因为你可能觉得，比如兴致勃勃地在朋友圈立下一个每天健身打卡的 flag，或者把刚萌生的小生意点子和盘托出，是一种利用群体监督来倒逼自己的好方法。
大家都是这么想的。
但科学和财富的底层逻辑却说，这恰恰是你执行力全面崩溃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要为你做一次非常深度的拆解，
没错，非常反直觉的一个话题。
就是你之前发给我们的那份来自 YouTube 频道《不凡心灵之光》的爆款分析，咱们这几天不是仔细研究了一下吗？
是的，内容非常扎实。
这份资料啊，揭示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闭嘴规律。在这个人人都拼命展示自我，就是过度分享的时代，战略性衍生反而是普通人完成财富原始积累的最高级策略。
确实是这样。当我们拨开那些关于什么情商啊或者城府的表面说辞，深入到心理学层面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冷酷的真相。
什么样的真相？
这份资料非常敏锐地指出，财富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势能。
哇，势能，好的，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势能这个词儿，我们在中学物理里都学过，对吧？就是物体因为处于高处而具有的能量。
对的。
那放到咱们个人的财富积累上，这个势能该怎么理解呢？
你可以想象一个巨大水库的发电机，水库里的水为什么能产生那种极具破坏力，而且能转化为电能的巨大力量？
因为有落差。
对，不仅有落差，还因为它被高高的大坝死死地拦住，它处于一种，怎么说呢，极度压抑、蓄势待发的状态。
我懂了。
对于一个正处于积累期、渴望跨越阶层的普通人来说，你最稀缺的资源其实根本不是什么启动资金。
那是什么？是那股想要改变现状的原始冲动，对吧？
没错，正是如此。那种对现状极度不满、迫切想要翻盘的紧迫感，这股内在的紧迫感就是你蓄积的水。
那分享欲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
分享欲恰恰就是大坝上最容易失控的泄压阀。
当你脑子里刚有一个目标雏形，还没付诸任何实际行动的时候，
就先开口向外界宣告了。
对，你一宣告，那股推动你前行的内在张力瞬间就顺着你的语言流失了，大坝决堤了，能量就变成了一滩烂泥。
哎，我在看这份资料里提到的那个纽约大学的彼得·格尔维茨教授的调查时，真的被吓到了。
那个长达20年的追踪调查，对吧？
对，数据太惊人了。那些还没成事儿就先向外宣布目标的人，失败率竟然高达90%。
是的，90%。这里面的生理学机制真的很狡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非常容易被黑客入侵。心理学上管这个叫社会现实补偿机制。
社会现实补偿机制，听起来很专业，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试想一下。当你向朋友宣布，哎，我要开始搞个副业创业了，你朋友回复你，哇，太棒了，你这么聪明，一定行。
听着挺爽的。
对，就是这个爽。你的大脑在这个瞬间会发生什么？它会立刻分泌大量的多巴胺。
也就是说，虽然我现实里连个商业计划书都还没写，甚至连域名都没注册，
但你的大脑已经提前品尝到了那种成功人士的快感了。
既然已经吃饱了多巴胺甜点，他自然就不愿意再去啃现实中那些枯燥执行的硬骨头了，对吧？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
这就好比你在真正跑马拉松之前，先戴上了别人发给你的金牌。既然金牌都挂脖子上了，那谁还愿意去受那个累，去跑42公里呢？
完全正确。当你提前透支了结果带来的快感，你面对现实困难时的耐受力就会呈断崖式下降，这就是早产式分享的致命陷阱。
好的，关于宏大目标，我们需要保持静默，因为我们要保护执行力的大坝不决堤。但是，我有个疑问啊，
你说，
如果在推进目标的过程中，我们并不是分享目标，而是想分享一些情绪呢？
比如抱怨一下。
对啊，比如遇到了挫折，或者觉得压力实在太大了，这时候找人吐槽、发泄一下，这似乎是很正常的人类心理需求吧？为什么在这套逻辑里，这也成了一种极度危险的能量损耗？这个问题问得好， 就涉及到我们如何评估自身的情绪成本了。
情绪成本。
对，当我们遇到挫折，第一反应是发一条充满暗示性的伤感朋友圈，或者立刻抓着朋友倾诉时，我们其实是在进行一种情绪外包。
情绪外包，这个词儿有点意思，怎么讲？
就像生物学里的一种寄生关系，这意味着你缺乏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情绪调节系统。你试图通过吸食外界的同情、点赞和关注来平复自己内心的不安。
也就是像个心理巨婴一样，觉得哭声够大，世界就会来喂奶。
没错，但问题在于，财富世界是不相信眼泪的。你试图出这种寻求安慰的信号，在真正的强者眼里，就是在裸奔。
裸奔这么严重吗？
是的，你展示了你极度脆弱且不可靠的心理边界。而且更残酷的现实是，99%的人根本不关心你的痛苦。
剩下那1%可能还会因为你过得不好而偷偷松一口气。
哈哈，这很扎心，但很真实。资料里引用了埃克哈特·托利在《当下的力量》里的观点。
对，那段我很喜欢。
如果一个人过度沉溺于叙述自己的苦难，他其实是在反复强化自己的受害者认同。
而受害者总是等待别人来拯救的，但是财富，它是需要你主动去创造的。这两个身份在底层逻辑上完全是互斥的。
总结得太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情绪损耗的另一个极端，为了观点而争执，同样之名。
啊，对，网上吵架，你一定见过那种为了网上一个素未谋面的人的观点，引经据典争论几个小时，甚至线下约架的极端案例吧？
太多了，简直荒谬。
这里就非常有意思了。我一直觉得指出别人的错误，或者捍卫自己的观点，是一种求证精神。
很多人这么以为。
比如有人在网上散布关于某个行业的极其荒谬的言论，我作为内行人去反驳他，我难道不是在做正确的事儿吗？
这就需要我们引入一个极其核心的概念了，时间颗粒度。
时间颗粒度，简单来说就是你如何给自己的每一分钟标价，对吧？
对，如果你反驳是为了维护你公司的公关形象，那是工作，是有商业价值的。
嗯，这个我能理解。
但如果你反驳仅仅是因为你的小我，也就是你的 ego 受不了一个陌生人在网上胡说八道，那你其实是在把自己的时间价值标价为零。
哇，标价为零，这个说法太狠了。
真正具备富人思维的人，他们对时间的把控有着极高的溢价标准，试图通过否定他人来确立自己的智力优越感。这就是典型的小我的自我膨胀。
这让我想起了查理芒格的一句名言，他说：“我从来不和傻瓜争论。”用在这里简直太合适了。
非常合适，因为认知不需要通过辩论来证明，只需要通过结果来变现。
只需要结果来变现，绝了。
如果一个拥有高时间颗粒度的人看到别人犯了一个愚蠢的认知错误，他绝不会去纠正对方。他的逻辑是，既然你在这个问题上有巨大的认知盲区，那就意味着这里存在信息差。
既然你错了，那我就有赢的机会。
没错，我不和你吵，我默默利用这个你不知道的认知差去赚钱就好了。而穷人思维则是，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吵赢他。
哈哈，这完全是两种维度的降维打击啊，逻辑非常严密。不说目标是为了保住执行力，不倒情绪垃圾和不争论是为了保住时间颗粒度。
对，这就是不消耗能量。
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继续往下推啊。假设出现这种情况，我现在已经默默熬过了最难的执行期，我真的赚到了第一桶金。
成功了。
比如我终于签下了一个大客户，或者买了一块昂贵的手表，再或者我发现了一条绝佳的小众赚钱路子。
你想分享了。
对啊，这个时候目标已经实现了。我也没浪费时间去吵架，我只是想在饭局上给大家提供点干货，或者发个朋友圈炫耀一下小成绩，这种安全了吧？
很多人都是在这个环节栽跟头的。
啊？为什么？大坝都已经发电了，我展示一下那个发亮的灯泡还不行吗？
这反而是整个链条里最隐蔽也最危险的一环，这就把我们带入了社会学中的信号博弈了。
信号博弈？
对。为了向外界证明自己脱离了原本的阶层，很多人甚至不惜贷款，也要全方位展示高昂的消费品，比如名牌包。
确实，朋友圈里挺常见的。
他们试图用这种强烈的信号展示，去换取社会的及时认同和地位确认。这本质上是根深蒂固的匮乏感在作祟。
但我有个反驳点啊，在商业社会里，适度的展示不也是一种建立人设、吸引优质合作伙伴的策略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假装直到你成功，别人看到你有实力才愿意跟你合作呀。
这是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但我们要区分清楚战略性的形象投资和被匮乏感驱动的炫耀是两码事儿。
怎么区分？
前者的受众是明确的，目的是为了促成真实的交易，而后者仅仅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填补内心的自卑。
懂了。
而且这种炫耀的受众往往是那些原本就不如你的人。当你纯粹为了炫耀而展示时，你不仅会为了维持这个人设而耗尽用来复利的原始资本，陷入消费主义死循环，
还要面对更可怕的后果。
对，更可怕的是，你会瞬间激活周围环境的免疫排斥反应。
免疫排斥反应，这个词听起来很不妙。
我们可以用社会学底层的螃蟹效应来解释。如果一个竹篓里有一群螃蟹，当其中一只快爬到出口时，底下的同类不仅不会帮忙，反而会硬生生把它拽下来。
哇，这就是人性阴暗面了，也就是法国社会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提到的那种群体心理吧。
没错，群众对身边突然崛起试图打破原有平衡的人往往怀有复杂的恶意，
因为你的成功反衬了他们的平庸。
是的，所以当你高调展示财富，甚至过度展示幸福，比如伴侣体贴、孩子成绩好，你都在强行拉大你和周围人的心理落差。
为了平复这种落差带来的焦虑，他们就会产生攻击性。
对，可能是背后的流言蜚语，可能是工作中的案件，甚至是一些软暴力。你光是去处理这些由你亲手引发的额外摩擦力，就会耗尽你所有的精力。
这简直就是把自己的软肋主动递给别人去捏啊。那如果是刚才我提到的，在饭局上泄露商业底牌，比如分享一些靠谱的供应商，
很多人以为这么做能换来所谓的大佬人设或者高质量人脉，但商业的本质是信息差。
我明白了，我们其实是把辛辛苦苦建立的信息差免费送了出去，这简直就是把金矿的地图发在朋友圈啊。
几个月后，这个赛道就会被挤满，你亲手毁掉了自己翻盘的机会。
所以总结下来，我们梳理了这所有的表达陷阱：宣布目标、毁掉执行力、外包情绪、暴露软肋、未争论、贬值时间、炫耀物质和底牌、引来致命的螃蟹效应。
每一个陷阱都在疯狂消耗你的能量和注意力。
居然分享的代价如此高昂，那对于正在收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来说，到底该如何在这个极度透明、过度连接的世界里完成逆袭呢？
破局之道就是这份资料最后提出的核心策略，建立你的黑箱环境。
黑箱环境，
财富的积累必须经历一段漫长而枯燥的暗示期，就像一颗种子，
种子必须在黑暗中积蓄力量。
对，如果它在土壤里刚要发芽，你就时不时把它挖出来给别人看看，它必死无疑，它必须在绝对的静默中扎根。
所以停止分享是为了不分心去考虑别人怎么看我今天发的这句话，
就是要执行战略性隐身，在那个巨大的螃蟹效应中隐身，秋枪积累，
直到有一天突然惊艳所有人。
也不用刻意去惊艳，因为等到别人发现你时，你已经站在了他们根本够不到的高度，跨越了阶层，那时他们连嫉妒的资格都没有了。
但我有个担忧，这会不会让人变得极度自闭？如果我们彻底戒掉了日常的分享欲，我们的内心会不会变得很荒芜？
恰恰相反，这才是真正向内求的开始。深刻的认识只会产生于静默的思考中。
戒掉廉价的分享欲后，情绪反而稳定了。
对，你不再依赖外界的点赞来波动你的情绪，你会获得极端的情绪稳定。而且在高端社交的真相里，情况是反转的。
怎么反转？
低质量的圈子会自动散去，而在真正的强者圈层里，神秘感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价值的资产。
哇，神秘感是资产，脑子里突然冒出海明威的那句名言，我们花了2年时间学说话，却要花上60年学闭嘴。
太经典了。
所以闭嘴不仅仅是修养或者城府，它是一套极其精明的生存智慧和财富策略。真正的强者是不需要朋友圈的几百个赞来确认自己是否活得成功的，因为他们手里握着真实的掌控感。
是的，把计划藏在心里， 把苦难化作动力，把财富逻辑锁进大脑，在孤独中打磨利剑，停止向世界索要认可。
顺着咱们今天聊的这个逻辑，我突然对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了一个非常颠覆的念头。
哦，什么念头？
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时代太内卷了，所有人都在疯狂地经营数字人设，拼命想要被看见。
大家都害怕被遗忘。
对，但是如果神秘感和势能才是终极的财富密码，如果不被看见才是保护势能的最高级手段，那么在未来的社会里，真正的顶层阶级相争会不会根本不再是什么量版跑车，不再是几百万粉丝，而是在互联网上彻底查无此人？
哇，这个视角太震撼了，
对吧？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公众证明你的存在时，任何人都无法通过搜索引擎拼凑出你的底盘，你是否才算真正拥有了这世上最昂贵的自由？
值得深思。
这个问题留给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慢慢去探索，带着份静默的力量悄悄变强吧。我们下次的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